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的一个消息呢，为大家继续跟踪报道奥克兰的教师罢工。在昨天这场罢工呢，终于是达成了协议，老师们就结束罢工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奥克兰的学生们就可以从周二全面恢复上课。我们来稍稍的捋一下这次罢工的几个要点。那么教师工会啊，它是有3000个成员，然后他们罢工了。这次罢工呢，还有34000名学生受到影响，然后让这34000名学生在家里是待了一个多礼拜。学生们从周二，就是今天回到学校，再过10天学期就结束了。这次罢工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照常的薪水、福利这样的要求之外，劳动方还希望制定一个共融的条款，比方说对无家可归的学生进行补偿等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诉求？是因为在之前，芝加哥们的老师在2012年的罢工就在改善学校的事务上发了一个声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种共同条款就逐渐成了罢工中一个额外的诉求。那么这次罢工中达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次罢工中，双方都同意由各自指派的代表来共同管理社区学校，同时呢，要去寻找啊可以提供无家可归的学生住宿这样的房屋，然后呢，向政府去寻求这些学生的财务补助等等。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也是我们之前一个消息的跟踪报道，是说检察官呢最终啊还是决定不起诉杀死窃贼的那个警卫。但是呢，在多方特别是市议会的一个强大的压力下，旧金山市地区检察官詹金斯在周一呢还是公布了有关于这个窃贼和这个警卫他们之间发生枪击事件的报告和视频，同时表明说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对这位警卫提起刑事诉讼。我们也稍稍的捋一下这个案件啊，事情是发生在4月27号。从这个零售店 Walgreen 公布的一个录像带中可以看得出来，24岁的 Banco Brown 他呢是在店内偷了东西后，然后被这位警卫给制止住了。这名警卫呢，他是一名黑人，两个人就发生了扭打。然后这名警卫呢，就在这个盗贼啊，他想往后退出店门的时候，就开枪把这名盗贼 Banco 给击倒，并且打死了。詹尼斯的报告是说 ，Banco 就是这名盗贼，在两个人对抗的时候，曾经多次威胁他要刺杀这名警卫，所以警卫开枪是出于自卫。那么现在呢，旧金山市议会议长 Aaron Paskin 他在看过视频之后，就对詹金斯的这个决定说表示怀疑。他说他会在周二，也就是今天的提案，要求加州总检察长或者是联邦法务部来检查这个案子的一些证据。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如果听众朋友您在周末的时候需要去旧金山游玩，或者呢平时需要到旧金山来办事，那么现在关于旧金山的停车是有一个新的规定，我们来看一下。旧金山的公共交通局呢公布了最新的停车收费的时间的一个调整计划，在今年的夏天，旧金山会迎来将近70年来最大的一个停车收费的变化。从7月份开始，周一到周六的收费停车时间会延长到晚上的10点，同时在周日的中午到下午的6点停车也会开始收费了。当然这个变化也是一步一步来的，但是会在2024年年底之前分为6个阶段来完成。那么要说起这个变化来，实际上啊，最近旧金山的交通官员几十年来啊，一直想要延长收费的时间，但是到目前为止啊，现在的收费时间段和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是保持相同的。目前旧金山大部分地区都是在工作日，还有呢就是周六的上午6点到下午6点这些时间段来收费，周日是不收费的。那么现在的变化就是从7月份就开始，旧金山城市东北部地区的社区就会先把这样的收费时间延长，也就是说周一到周六收费时间从上午6点一直到晚上10点，甚至周日呢是中午到下午6点也会收费。之后渔人码头的收费时间也会延长，然后9月份呢金融区、联合广场、北滩这样的地区也会对于这个新规陆续生效。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次收费调整计划的一个背景，其实就是没钱了嘛。那旧金山交通部门呢，它是负责监管 Muni 出租车、城市街道还有停车场。 如果说联邦大流行病的这样的援助它给用完了，从2025年开始啊，这个部门就会面临着 1.3 亿美元的一个预算赤字。在疫情之前，停车费的收入呢是占了这个机构预算的 20% 左右，也就是说停车费的收入要去支出这个机构 20% 的支出。但是疫情之后大家都开始在家工作，停车费的收入 MUNI 乘客的收入呢现在是恢复非常的缓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机构就打算要调整这样的收费策略。那么新的收费时间就会为交通部门带来大约是年收入1800万美元。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是说在 Cupertino 啊，有两名市议员他被剥夺席位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最近一段时间，在南湾 Cupertino 有两名市议员被剥夺了议员的职位，有一位是被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给传唤了。传唤的理由是他要调查 Cupertino 前市长达西保罗可能发生的一些犯罪活动。好吧，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两名被剥夺席位的议员都是谁。一名是女议员，叫做摩尔 Katie Moore， 另外一个呢翻译过来叫做赵亮，叫做 Liang Chao。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待城市工作人员的态度不好，在处理问题上并没有遵守市议员的工作标准。比方说在某些问题上他绕过了城市管理经理，自己就做了决定。所以呢，在最近的一次市议会的特别的会议上，穆尔和赵亮因为自己是当事人是被回避了。那么在他们回避的这次会议中呢，其他议员们就一起投票剥夺了他们市议员的席位。那同时 Cupertino 前市长达西保罗也是陷入了法律纠纷，市议会说保罗在任职期间很可能参与了犯罪活动，而且也是涉嫌绕过了城市管理经理。所以这三个人呢都是和城市管理经理相关啊，因为他们的一些所作所为都绕过了城市管理经理。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消息啊，就是流浪者营地呢现在也是在逐步的被清理了。这次清理的地址呢是在圣荷西这个城市的土狼溪 Coyote Creek 沿岸附近。从周一，圣荷西市政府呢就已经开始清理土狼溪沿岸的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这次的行动会影响到从圣荷西北部旧奥克兰街开始，一直到土狼溪和280高速公路交汇处的4英里的一个河岸，估计呢会有200名无家可归者在这个地区在扎营。之所以会有这次的清理工作啊，是因为圣荷西还有湾区的供水系统 Valley Water。他们呢会开始建设一个大型的项目，来防止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洪水。那圣荷西从供水公司得到了500万美元，来安置在沿河岸附近的这些流浪汉，因为在施工期间居住在河岸附近会有一些安全问题。圣荷西市长马汉办公室在周一说，在这个周有33个人会被安置在一些临时的住房中，其他人可能就会被转移到其他的一些流浪汉避难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